平安，哇，很高兴又看到啊 James 在那边哈，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以前见过面的哈，虽然很多人的名字哈，这个叫不出来，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从 Phoenix 来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求神保守你们，纪念你们的辛劳啊，纪念你们对神的爱心哈。那我是从 Colorado Spring 来的哈，那所以这个教会 KK 哈，请我从 Colorado Spring 啊科泉寺那边过来，不是常常来，还好不是常常邀请，因为要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那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因为我们这个是 Long Weekend 对不对 ？Labor Day 怕塞车，所以我就特别早了一点点。哎，结果好像没有太塞车。我听了 KK 讲，昨天该走的都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寻求永生之道。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得永生，对不对？哎，不要说你啦，我啦，就像以前的秦始皇也一样，对不对？哇，秦始皇他是要永远做皇帝，所以他真的是要寻求，寻个半天也寻不着，最后还是死了。那我们今天要解答这个问题哈，那在解答之前呢，先让我们静下心来，低头祷告，想念我们的神，让神给我们这些话语啊。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呼召，让我们今天来这里坐在神您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神同在。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所听所讲，所闻所看所见的都是合神心意，而且都是神您要我们所得到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求神亲自祝福，祝福我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祝福这个教会。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的求生之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讲说，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了以后呢，那耶稣就答应你说，算你是个义人呐、啊，你只要信我，我就算你是一个。但是接下来的路我们要自己走啊，我们要走的合神心意，对不对？那你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呢？哇，这条路也是会将是很难呐、哈。那这个由神来决定哈，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啊。我们只是说信神，对神有充满信心，他你受了洗重生了，他就算你是义人。什么是义人呢？啊，等一下我们经文里面就有讲哈，我们慢慢来看。那圣经告诉我们里面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很多人你信主多年以后应该知道这一段故事哈。也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少年人呢，他少年官，他什么都有。他跟耶稣讲说，你跟我讲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但是哈，他心里面还是很空虚，因为他没有这个确据。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说因信称义，哎，我们到底算不算义啊？我们到底有能将来能不能够升天呢、啊？将来能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啊？我们也在怀疑，对不对？有的时候，哎，半信半疑。那这个少年官呢，就是面对了这个问题，好，所以他看见耶稣来了以后呢，在路上行走，他就赶快跑来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好。那我们要知道说他的心里呢是不安的，他的心里是不安的哦。那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用四个问题来研究，而且得到他要得的答案。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圣经里面用四个问题来研究，好，并且得到答案。第一个就是，这个少年官哈，他是怎么来求问的？第二个就是说，主耶稣其实怎么回答他的？哈，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使这个少年人看见他自己其实很渺小？ 哦啊、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少年官、哦、那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听了耶稣讲了以后，他怎么样做那个决定？最后他离弃主。好，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哈。那我们先看说这个经文开始，少年官是怎么样求问主。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那跪这一个字哈，我把它圈起来，我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那是不是表示说他这个人真的是很虔诚啊？哎，今天大马路走来的一个人，你会去跪吗？而且我们要想到说，这个人他是当官的，那以前当官的人哈多神气啊，只有人家来给他跪，没有说他给人家跪的，哈。表示说呢，他是非常的虔诚，他非常心里面对耶稣的，人家对他对那个耶稣的传闻哈，他是相信的，要不然只是哦，听说这个人很有名，是啊，所以表示说他真的对他对耶稣是非常崇敬、非常相信的。好，那他跪在前面呢？对我们目前来讲，我们的这个平常我们做的一些，哎，怎么又不动了？我们现在年纪大哈，有时候背整所有的背不来，你知道，所以要我讲的东西因为太多哈，那所以都用电脑啊，电脑有电脑的不好的地方啊，所以请各位多加忍耐哈，那。这个少年人呢，他是为了永生的问题来求问的这个耶稣哈。这个问题正是耶稣最喜欢人家来问的问题，因为当时很没有人会想到这些问题要来问他，而且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好，我们也会有这种问题，对不对？那还有说这个少年人呢，他一开始就问说，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他这个问法是不是就是说，永生在他的脑筋里面是可以用行为做出来的？我该做什么？他已经做得很好啊，他后来就在讲，对吧？他说，所以耶稣是要让人知道说，不是你有良善可相信，或者是你尽量表现在人群当中我什么都做了，这不是耶稣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意思。好，那过去了没有？好，第二个问题，那主耶稣如何回答这少年官呢？那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耶稣他讲这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难道没有还你既然已经来前面跪着问我了，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我是神吗？有这个意味在里面，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我以外，除了神以外，对不对？那这个良善，主耶稣回答的问题，他一再是用反问的这个口气，反问他反问这个少年官。其中他所讲的整个的故事，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有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个耶稣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有多么的细腻。主为什么会拒绝说良善夫子的称呼？对不对？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那表示说他跟与众是不同的。对，那既然是良善的话啊，你觉得你也良善，那你干嘛要问我呢？对不对？所以只有一位良善的夫子，所以主才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那因为没有良善的，所以你真的是以为我是良善的话，就应当知道我不只是人也是神。好，所以主耶稣反问他，但是我相信这个人没有听懂，这个人没有听懂。 好，耶稣继续讲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都在十诫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主为什么叫这个少年人去守诫命呢？那既然得永生不是凭做善事，而是凭着主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是凭着主耶稣基督他赎罪的恩典，那为什么主在这里又要叫他去行这些事情呢？很多人以为说主在这里的回答就是告诉少年官，如果得永生，其实在这里不是你就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在这里不是叫这个少年人去守诫命，比如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上下文把它连起来，你不要分开来一段在解释的时候没有上文跟没有下文连起来，这个时候就会出错。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他不是叫少年人凭守诫命 去得永生。虽然少年人所问的问题是应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那善事是跟这一段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他这个少年他不知道行善得永生是两件事情，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我们又要做这个我们做到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但是耶稣特别强调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已经知道耶稣叫他们守诫命，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我们不能靠这个得永生，你本来就应该去孝顺父母，你本来就应该都是诫命，你们都该做到了啦。好，但是做善事的人当他我们当然的本分呢，不能拿来当做我们换取功劳换取永生的一个条件，这样讲得永生一定是要凭着主耶稣基督赦罪的功劳，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没有来到世界上流血挂在十字架上赦我们的罪，我们是不可能得永生的，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受过这个圣灵的浇灌，你不可能得到永生。你要每个人都可以得永生，耶稣不必来钉十字架的啦，是不是？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要想通这个道理。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他们，你做好人做好事，不能拿这个换取。不是得永生你行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第三个问题是说，那主怎么样使这个少年人看到他自己的渺小呢，他的缺失？所以那个人就回答说，这一切就刚刚这个诫命，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好大的口气了，你们觉得？耶稣听见了就说，那你还缺少一样，要变卖你所有的，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个太难了，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对那个少年人讲，对不对？少年官。但是这个少年官，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口气也实在太大了，这些我都做了。你真的做吗？你做到了吗？我们要想想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十诫里面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你要都做到，耶稣也真的就不必到世上来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洗清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这个少年人他没有看清楚，他没有真正了解神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耶稣要让他知道你做善事跟得永生是两回事。那这个时候呢，少年官是怎么离弃主的呢？他听见这句话脸上就变了色，哇，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弟兄姐妹们，我们家产业多不多啊？我不知道你们不多不多。主耶稣这里讲的话哈，不是说在数你的家产，我们要想到这一点，不是说你家财产多，他家财产少，我是穷户，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不是。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一切，而且要跟从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人是因为家产很多，他这个直接的反应在他头脑里面就出来了，我是做不到的，我就走路吧。好，那这一刹那之间，他放弃了他的永生，他因为钞票太多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是要告诉他，也是告诉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事情在你眼前，在你生命当中阻拦了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事情会阻拦我们，不上教会啊，不读经啊，不祷告，是不是？你看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今天从这个旅行的时候，也会找到说今天要来教会，他们尽力了。有什么事情会阻拦我们还在家里睡觉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责备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阻拦了你？这一位少年人是钞票，钞票阻拦了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永生。但是他心甘情愿，因为他走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他知道他办不到，所以很快就走了。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真的是要点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要反省什么事情阻拦了我们。有些人是爱打麻将，中国人是打麻将的很多，是吧？哎，这个礼拜六晚上嘛，对不对？好像很有同感的样子哦。礼拜六这个打麻将啊，打太晚了，第二天起不来。那有些是个三七不是四个人坐在桌上，就是说，哎，不行，明天早上要早起，要去教会。另外一个就说，哎呀，休息一天没有关系的啦，啊，教会又不是缺你一个，在家里面多祷告就行了。啊，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要追戏。我问我们教会人，有人在，你们知道追戏什么意思啊？连一个美国人都知道。那天给我做翻译的，我们教会需要翻译，所以你看我下面都有英文啊。他说，他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追戏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 ABC 啊，在美国长大的。我说，哦，你知道什么叫追戏？他说，对，因为我以前也追。他一看我，他说，哦，以前啊，不，现在不追了。我说，哦，好。很多人晚上看电视看到很晚，哇，太入迷了，耽误了事情。你有这么多时间，你为什么不把圣经翻一翻呢？我没有叫你整天读经啊，你只要读一小段，你读一句也好，你今天的就受益不穷，受益不轻啊。所以什么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阻拦我们不亲近主的？我们要知道主愿与我们同行，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同行啊？很多人不愿意，很多人只是说我愿意，但是没有做出来，很可惜啊。那这种人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那你要知道他所放弃的是什么？他的永生，真的是他的永生啊！哦，他已经看到了耶稣，他已经到了天国的门口，但是差一步，他不肯进去。我们的结局希望不是像他那个样子啊！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怎么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哇，连骆驼都进得去，我们进不去啊，是不是？那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们就想到了说，有钱的人能得救吗？世界上的有钱的人太有钱了，他们能得救吗？ 有钱人不但可以得救，而且是神所看重的人。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些钱交给了他们。你要做有钱的管家啊，这个钱是神赐给你的，你要知道怎么理财。但是这个是神看重的，这也是最难得救的人，最难得救的。因为我们知道有钱有势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好事坏事全部都有。因为他心里没有警惕，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是神的仆人。银钱是你的钱，你的财富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正确。那我们还有说智者能得救吗？有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人 不单喜爱金钱财富，而且喜爱靠他的智慧。智慧也是神给的哦，智慧也是神给的哦。有些人是重智不重灵，他只重视说我有多聪明。哎，为什么我同学那么聪明？哎，他考试他不读书就可以考100分，我为什么读一整夜也考不了50分？哦，哎，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多哈。但是很多人也是说只信科学，他不信神。他觉得那些科学家实在太伟大了，上月球的那些人呢，太伟大了。他没有想到说神有没有比他更伟大？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啊？哦，那很多人想要用这个道德换取这个罪哈，就是说得救上天堂。我们刚刚已经讲得救是靠这个行为啊，就像刚刚那位少年人。那教派能够决定你的得救吗？哪一个教派能得救？很多人想了，哎，我该不该去这个教会？该不该去那个教会？哪一个教会才是我要去的教会？哪一个教会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升天堂？你们要想想这些问题哈。那守旧约的人能够得救吗？啊，或者是你进水里、洒水里，哪一种水里你才能够上天堂？有些人说你们教会是点水礼，我不去，因为点水不算啊，一定要跳到河里去啊才算。哦，真的吗？哦，你跳进去你就得救吗？哦，这些都是这个圣经教义里面的一些探讨的问题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这个门徒哈，就跑来跟耶稣，因为那个人已经走了嘛，他的门徒就跑来很稀奇，就对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么难呐！”哈，耶稣对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神让你进天堂，你就定进天堂，不是哪个教会能让你进天堂，不是哪一个哪一种 讲道方式能够进天堂，哪一个教会人多可以进天堂。凡是神他都能，我们只要心中有神，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事情，我们只要做出来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对我们天上的父求。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念主祷文？哎，那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碎嘴子，讲的时候这不该讲的事情一大堆，讲不到重点啊，这碎嘴子，讲一下讲这一下讲那。所以耶稣教导那个门徒啊，你就这样子祷告主祷文，里面所有的都包括了，简单明了。哦，所以我们很多信徒说他不会祷告，我说那你就念主祷文，从那里开始。哦，所以呢门徒就觉得说，哎，我要把家产卖掉还要再来跟从你，这么难啊，那谁能得救呢？啊，没有太多人可以做啊。哦，所以耶稣就讲说，你们不能啊，神却可以让你们可以。哦，那彼得就说， 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因为那十二个门徒就一路跟从耶稣，对不对？哇，这彼得，你们读过圣经，读得很熟的也知道彼得的个性，哈，哇，什么事都冲第一名的，讲话也是第一个先讲，所以彼得马上就讲说，我们已经还说看啊，叫谁看啊，叫耶稣看啊，我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从你了，啊，我们是可以上天堂哦。所以彼得这个意思呢，他让我们知道说，他以为他已经放下所有的一切，但是耶稣讲的并不是只有钱财，他们是离开了他的家，跟着耶稣 一路走，走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我刚刚 提醒各位的说，你包括了你的所思所想，跟随主的事情，在思想观念上你也要放弃啊，你要跟随主就一路跟到底，是吧？那耶稣的教训里面，他很多是跟钱财有关，圣经里面有七分之一都是讲钱财，哇，这多重要啊！所以人犯下致命的错误，也常常是跟钱财跟利益有关，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为了生存嘛，我们要赚钱要养家嘛，对不对？但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够，哎，后面有一段是想到说，我今天出外赚钱这个责任是谁给我的？是谁啊？是神给我的啊，因为神他先给了我子女啊，他先给了我太太啊，他先给了我先生啊，所以这个责任才会到我肩上来啊，啊，你要先感谢啊，对不对？哦，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耶稣圣经里面说，你预备永不坏的这个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因为那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天天数钞票，每天电脑一打开就是看股票今天涨了还是跌了。那他这个观念上的错误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世界上不得百倍，再来是不得永生的。因为彼得不是跟他讲说，我们已经跟随你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告诉他，神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这些都是他的十二个门徒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在天上他会纪念你的，神会纪念你的，在来世没有说你在今世不得百倍，神会奖赏你，神会看见，在来世他不得永生的，也就是说会的，你放心吧。你彼得怎么那么多嘴，这么多问题啊？反应很快哦。那这位少年官的 他的错误 他是很殷勤的，神想帮助他这位少年人，让他知道反省自己，人若没有真正的反省，我们就不没有办法补足我们的缺点跟需要。我们教会也一样，教会要反省，很多教会也是哇，一二十年下来迷迷糊糊过日子，也不知道这个教会的计划在哪里，目的在哪里，信徒在哪里，这个有我们的执事会，这个到底在这里干嘛，只是门开着希望有人进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也需要祷告，也需要有计划。耶稣是为了让这位少年人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为什么耶稣要叫他先行那些十诫里面的事情？难道耶稣不知道他已经行了吗？耶稣知道，耶稣要叫他自己去想，你做这些事情啊，本来就应该做的，但是你还是得不到永生，因为你不知道说 神，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才得到永生。所以他的错误是什么？他的错误就是说他没有去仔细思考，他很快就离开了，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没有继续再问啊，是不是？他的失败之处让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耶稣虽然是在各方面，他的方法和言语想改正这一位少年人的错误，但是这个少年人还是失败了。那他失败在哪里呢？第一个，他没有尊重主的话。他神的话是灵也是生命，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个声音在我们脑筋里面，有些人说哎呦，那冥冥之中啊，人家很多信佛教的人很相信这个哦，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我跟你讲，真的就有那一位神，你不要讲说冥冥之中啊，就是那一位神他在看你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哇，好巧，我今天怎么读的这一段正是我需要的，很多次都会这样子哦。当你在心里有疑虑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就说，哇，有一本那个什么那个灵命日粮，它每一天都有一页让你去读。有的时候我就翻开来那一天的，哇，真的是我今天一早就在想的问题。这个就是圣灵告诉你的话，不要不信，不要不信。这个少年人他没有相信神，他的话就是灵也是生命，凡是遵守他的话，你会得到心里的安慰。一句话，神的一句话可以使无花果立刻干枯，可以 使这个死人得复活，一句话他就可以让这个水风平浪静。那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耶稣为他叹息，叹息什么？耶稣讲说，有钱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啊！耶稣心里为他叹息，但是耶稣没有把他拦住，抓回来。你要仔细听啊，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啊！耶稣没有去抓他回来，耶稣很尊重我们的意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的任何决定，没有人阻拦你，他只会用不同的方式再感动你，再感动你。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机会，我们的机会就在眼前，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就在他的眼前就消失飘走了，而且他是跪下来求的。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人一念之差，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当你一念之差做出来错的事情之后，我们都是好像都是差不多中年以上，有这个有几位年轻在后面，还有小 baby 有没有来？还听不懂，然后在睡觉。我们都有生活的经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位少年关的那一刹那，失败的那一刹那。没有关系，过去的事情，只要祷告求神能够宽恕我们的罪，那我们在祷告之前，在求他的时候，先要认罪。很多人一祷告说：“哎呀，神啊，求你保守我今日平安。”哎，怎么一开口就是求神保守你啊？你都还没有认罪啊？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说要认罪悔改。不但认罪，而且要悔改啊，是不是？神会给他更多的机会。所以神只是说，有钱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他没有说是不可能哦。何等的难，他没有说不可能，难是难，但是你要努力还是可以的。第三个， 这少年他选上暂时的金钱享受，他放弃永远的生命。那这位少年官做了他最愚蠢最不理智的一个决定，而损失了他的无价之宝，就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没有得救。圣经里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一天到晚 就想到要维护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而且很多人都想到说永生。永生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想哦，很多人说哇，七老八十了，当然会想啊。No， 那个少年观他也很年轻啊，他会想啊。只要是人，他就会想。有头脑去想的人，他就那当时那个小 baby 当然不会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哎，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是应该永远的跟随主。少年官本来知道到他要到耶稣面前是求永生，但是他更加远离神。我们真的是要永远的跟随神。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一句是名话，就是 有名的这一句话是那个少年官说出来的。主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这句话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有一个反思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对主说，主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现在都知道答案的了，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问，还是可以祷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你说，主啊，我的能力不行，我愿意永远跟随你，求你能够帮助我。他这句话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反省自己，我们还缺少了什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乃是永生。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降生在犹大伯利恒的客栈里面，在马槽里面。他天上神不做，来到地上来做人，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一群人得永生。所以那一段经文呢，真的是告诉我们，得永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诚心诚意，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大恩。我们不信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永生只有两条路啦，一条是左边的，一条是右边的，一条是大路，一条是窄路。圣经里面也都有记载啊。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那一天，他受伤，他流血的时候，他最后他把所有你我他就我们的祖宗八代所有的人类的罪都扛在他肩膀上面。所以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有多痛苦，而且那一刹那是离开神的，他离开神的。为什么？为什么会离开神呢？神不是在看他吗？因为罪人是不得见神面的，因为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所以那一刹那他是见不得神，因为他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我们的罪，前面的我们祖先前的罪，以后的罪，人类的罪都在他身上。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谦卑，而且没有怨言，而且还替他的仇敌向他的天父祷告。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晓不晓得？很多人很晓得，很清楚。你看那个做坏事偷东西的人，他知不知道是不该偷的？他当然知道啊，但是他还是去偷了。我们做人都一样，不该做的事情照样去做。为什么？满足自己啊，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前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以前打老婆，家暴这种人，家暴，但是现在没有了啦。他说，我打我老婆的时候我心里很爽。哈，心里很爽？他说，是啊，因为别人不能打我，只有打我老婆啊。很奇怪的谬论吧。做坏事的人都有理由啊，都有理由。 那我们也会替我们自己找理由。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缘由。我们做任何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教会？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有这个计划？哦，明天要去教会。圣灵的带领很重要。有的时候你听了魔鬼的谎言，当你做坏事的时候，你听了魔鬼的谎言，魔鬼是充满遍地啊，是不是？耶稣的教诲也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神的帮助，神赐给我们平安。为什么我们这讲到求神赐我们平安？因为我们不平安啊，我们心里面不平安啊，是不是？太多事情让我们心里不平安，又忧愁这个，又忧愁那个。圣经里面也教导啊，神叫我们不要忧愁，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人到离世的时候，我们总有那一天，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天堂，一条是地狱，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两条都是永永远远的，它不会再改变。只要你咽了那一口气，凡事都定，都已经定局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而且机会就是现在，你要把握现在。那个少年人他没有把握，亲自在耶稣面前跪下来求都没有把握住。哎，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没有亲自看见耶稣，但是耶稣说过，没有看见的人就信，那人是有福的。我们都是有福之人，我们都是有福之人，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把握机会。不只是你受洗重生，或者是在座弟兄姐妹有些还没有受洗的，希望你今天能够真的把这个信息记在心里面，让这个信息进入到你的灵里面，让你知道说我们人生将来断气的那一刹那，哎，没有一个人说不断气的哦。你知道，哎，这很好笑的一个，我们台湾人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卖棺材的是不是没有生意？那一段时间，旁边人在笑，你看他没生意了。那个人就说：“总有一天等到你，是不是？总有一天等到你，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讲得更远了，为什么会有那一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神的设计是要亚当夏娃永远在伊甸园里面啊，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有死亡。那没有办法，但是神又给了我们选择，你死了以后你可以到天堂还是到地狱，随便你们选啊。哦，而且你选的那一条路将是永永远远的。你只要信了主，受了洗，得了永生的重生的机会给你了，你要继续不断靠主来得救。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为我们的罪而死，求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洁净。求神能够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永生。我们愿意永远成为神您的儿女，并且我们将来可以永远在天堂上与神同在，也在今生今世蒙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平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也是您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真实的意义。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无比的福分，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愿意在生活中能够遵守属灵的诫命，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心眼能够被打开，能够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见神真的道。我们并且愿意一路跟随主，跟随主到底。以上我们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感谢主。